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自己的跟前，特别是在这个世界里边，每一天都发生很多的事情。我们知道主你自己回来的日子是万千啊，求助你就帮助你自己的仆人，能够常常警醒祷告，也为弟兄姐妹来祷告，以至到我们可以敬虔平安无事度日。能够侍奉主你自己，让主你自己回来的时间，见到你的圣徒，每一个都忠心来服侍主你自己。今天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来查考那个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到第二十节，你就帮助你自己的仆人，每一次开口讲解的时间，都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要我们能够明白天父的旨意，按照主你自己旨意去行，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听那个启示录的时间，真是留心去听，让我们真是有一个的打开的眼睛，能够看到神话语当中的奇妙，以及我们有一个智慧能够分别是非，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第九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我都忍耐你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我好像听见有回音，是不是有人没有将那个麦克风关掉？我们看那个第九节，讲到约翰，他说他是我们的弟兄，然后约翰说，他是在耶稣基督的患难里边，耶稣基督的国度里边，同埋耶稣基督的忍耐里边，与这些受先的人，是一同有份。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这个你们是谁呢？这个就是你在这个旁边，你们的旁边你写第一章第一节，这个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的，叫耶稣基督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众仆人就是这个受先的人，所以约翰就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我都忍耐你一同有份，为了神的道，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这里给我们学过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神的众仆人，如果我们称约翰是我们的弟兄，我们就要承认什么东西呢？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里边同约翰是一同有份，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边也一同有份，在耶稣基督的忍耐里边也一同有份。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的圣徒没有受多大的患难，也不需要有多大的忍耐，为什么呢？原因呢，就是现在的圣徒没有为神的道来作见证，更没有为给耶稣基督作见证。每一个人 留心听，每一个为神的道，并且为给耶稣基督作见证，都会受患难。OK， 在这个患难的旁边，你写《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第三节。如果你不愿意去侍奉神，你就不会受患难，你会受惩罚。侍奉神的人为神的道作见证，并为给耶稣基督作见证，这个人就会受患难。这个人是为义受苦，为义受苦有忍耐，先受患难，后进到神的国度里边。回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保罗说：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神是命定我们受患难，但是神不是预定我们受惩罚。三章第三节同第五章第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不同的。第五章第九节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罚，神乃是命定我们受患难，所以不要因为有一点点的患难，为了神的道受患难，为了给耶稣基督作见证受患难，而知道信心摇动，离开这个真理。所以保罗写信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说：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摇动了他的信心。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令，受患难原是命令的旁边，你写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在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自己会受到患难，突然间患难来到的时间，他是第一个立刻跌倒。但是如果你是预先知道，正如保罗说：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但是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罚，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着，在患难当中能够得着，曾经救我们脱离诸般的患难，现在要救我们，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个救主会救我们脱离诸般的患难。再来个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神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在这个患难的旁边，你也写这个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就因为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启示录也是约翰写的，所以他写了启示录，他也记得耶稣基督曾经对他所说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约翰 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在我里边，在耶稣基督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如果基督徒是不知道他自己会为神的道，为给耶稣作见证而受苦的时候，他一讲到神的道，一为耶稣作见证受到苦难，他就启示，圣经明明说不可以启示，他就启示说永远不为神的道来作见证，永远不给耶稣基督作见证。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基督徒没有为义受苦，但是呢是为自己的罪受苦，好像那个的彼得，就那个彼得前书，他有这样的记载。打开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神呼召我们是呼召我们，不是为行恶而受苦。神呼召我们，要我们作圣徒，作祭司，作君君的祭司，原是要我们为行善行公义而受苦，为给耶稣基督作见证而受苦。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在那个的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你写在在耶稣基督的患难里面一同有份。这个患难是为行义而受苦，不是为行恶而受苦。在那个的第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七节，圣经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于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不是为他的罪，是为我们的罪，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领我们到神的面前。所以给我们看见彼得到年老的时间也学到这个患难这个的功课。所以你也写，除了写彼得前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你也写三章十七到十八节。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原来再写，当一个人学到这个患难的功课，而且胜过这个患难，为了神的道，为给神的道作见证，为给耶稣基督作见证而受苦，这些人胜过这些苦楚的时候，他能够去兼顾其他怕死的人。在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一节，我这作长老的，作基督受苦的见证，意思就是说 他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受痛苦，先受痛苦，后来同享后来所有显现的荣耀，就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全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撒之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全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永不衰残荣耀冠冕。你写第五章第一达到第四节，约翰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里面一同有份，在耶稣的国度里面一同有份，在耶稣的忍耐里面一同有份，为了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基督作的见证，曾经受过痛苦，在那名叫把摩的海岛上受痛苦。亲爱弟兄姐妹，当彼得为了神的道作见证，为给耶稣基督作见证，彼得在耶稣的患难里面有份，所以他在神的国度神的荣耀里面也有份，因为他忍耐到底。约翰也是这样，保罗更是这样。要我们学这个功课，除了在这个患难的旁边，你要写保罗所讲的话，在那个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必定会为神的道作见证，并且为给耶稣基督作见证。这个人也都要受到逼迫，也都要受到患难。你写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这些人为主受苦的人，这些人不会空手来见主，这些人一定要丰丰富富进到神荣耀的国度里边。你在这个忍耐旁边，在耶稣基督的忍耐里边一同有份，这个忍耐有什么好处？在这个忍耐的旁边，你写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到十三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到十三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保罗所传的不是单单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保罗所传的也是在基督耶稣里得着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在他的患难里边有份，在他的忍耐里边有份，必定永远得着荣耀。然后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够忍耐，也必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所以在忍耐里面有份的人，不单只能够见到神的国，成为神的国民，第一章第六节，并且在这个神的国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我们若能忍耐，不单止别人得到益处，自己也得到益处。谁得到益处啊？ 我们为神的道，为给耶稣基督作的见证，虽然受到患难，如果你能够忍耐的，你就留下好的榜样，能够照到神的赏面，他看到的时候就学习你的功课，就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而且得着永远的荣耀。他会学你的榜样，如果他看见你在患难当中你就离开，没有忍耐，你很可能会失去这个救恩。因为圣经说你不愿意去忍耐，你就会怎样去做啊？希约这个下半段，我们若不认他，好像那个彼得不愿意受这个苦，三次不认主，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彼得失信，这个耶稣基督仍然可信。感谢神，这个彼得悔改为转，愿意为主受苦，因为主耶稣不能背负自己。给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愿意忍耐这些患难，忍耐到底的时候，他就可以使到这些看见他受苦的人能够得着这个救恩，而且得着永远的荣耀，因为他会效法你的榜样。这是使到别人得的益处。按照第二章第十节，提摩太后书，按照第二章十二节呢，你若能忍耐呢，你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你不单只得着这个救恩和这个永远的荣耀，就是永远与主一同作王。没有错，在这个患难当中有人跌倒，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就哪里站起来。彼得也有三次跌倒，他也站起来。我们纵然失信，我们纵然跌倒，耶稣基督仍然可信，耶稣基督永远不跌倒，因为他不能背负他自己所讲的话。所以我们不要在患难当中的时间不认主，不要在患难当中忍不住了就离开他，不要这样。 OK， 所以给我看到约翰讲道，彼得讲道，保罗亦都讲道，我约翰就是你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为什么会受患难，为什么要忍耐，都是因为为了神的道，并且为给耶稣作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里面受痛苦，事实上受痛苦这样的这件事情，当那个马大的妹妹将真拿达的香膏来交耶稣，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为他安葬的事情来作见证，因为他知道耶稣是逾节的羔羊，他知道耶稣基督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他为了给耶稣基督作见证，将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交耶稣的时间，他也受到四个使徒给他的逼迫。总而言之，你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你按照那个肉体去做，你是你自己喜欢做的东西，你会受到患难，但是这个患难是因为你自己犯罪而有的患难。但是你按照神的道去做，很可能弟兄，很可能姊妹会埋怨你，恨恶你。 OK， 总而言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是善恶还是善义，你都会受到患难。但是彼得说，如果是这样，没有选择要受这个痛苦的，我就宁愿行善而受苦，强过行恶受苦。行善而受苦，而且能够忍耐，就不单只能够进了整个国度里边，也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作祭司。感谢赞美神。第十节，所以第一章第九节是很重要很重要， 如果弟兄姐妹没有将这个话语放在内心里边的时间，他被诸般的患难摇动的时间，他很可能会失去这个救恩。不单止不能够救到自己，而且留下很不好的榜样，就要使到其他人的跟随他一起来跌倒。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主日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星期天，星期五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星期天死后第三天复活，就是那时候就是他们基督徒敬拜神的日子。所以当主日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就是星期天，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边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他看见什么东西啊？就是从那个的第十二节开始，他所看见的东西 ，OK， 就是第一章十二节，你所看见的都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斯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传道人一定要有所看见。传道人没有看见，他的口是长得不出来，所以他被圣灵感动的时间，听见在他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的说，你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你打给七个教会，让七个教会的使者听见，使者听见的时间，将他所看见的听见的也告诉圣徒，圣徒听见看见的就告诉自己的家人，学这个约翰的榜样，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都是为因为听见神的道，看见神的道，人家愿意为神的道来受苦，愿意为神的道来作见证，为给耶稣基督作见证而受苦受患难。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因为他在那个伯摩海岛是被放逐，在那里受苦工，他年纪是九十多岁，好像丹以利一样，丹以利也是年老的时间，直到年老仍然被神使用，九十多岁。那个老约翰也是九十多岁，仍然的为神的道来受患难，为给耶稣基督作见证而受患难。很多时候这些患难都是在这些无知的人身上来加给这些传道人，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你好好同你的传道人一起来传神的道，不要将那些痛苦加在他的身上，不要使到他担忧，不要使到他交账的时间那个忧愁，你要给他在交账的时间为你欢喜快乐。正如那个的希伯来书，打开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并且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将他所听见的道来告诉你们，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间交得有 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互益。你不单只要依从他，顺服他，不要使他忧愁，使他有快乐，就对你有益处。而且为他祷告，十八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路而行。我恳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到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让我们从圣经里面学到怎样使到自己能够有益处。你使到传道人忧愁，就与你自己没有益处。你做一个愚昧的人，你要依从他，顺服他，同他一起来侍奉，同他一起来为神的道来作见证，而且为给耶稣基督作见证，甘心乐意的因行义而受苦。这封信写给这些使徒就是这样。除非你自己说你不是神的仆人，这你就不需要看启示录，因为第一章第一节清清楚楚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耶稣基督的，叫耶稣基督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除非你说你不是神的仆人，你就不需要知道这些道理。你不知道这些道理，你在患难当中你第一个跌倒，你在患难当中 你忍受不住，你就离开了神。但是我们看到受患难还不够，受患难的时候还要忍耐，因为保罗说得很清楚，在忍耐的旁边你要写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反反时时，因为知道患难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就是生命改变，被生命的道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老练生盼望。当你发现你自己生命改变了，被神的道改变了，被这个患难能够改变了，你就有盼望，盼望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盼望不惧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你写在患难的旁边，你写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五章三到五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要得着这个世界上的祝福，来到教会要得着神国里面的祝福，将来的荣耀，将来的祝福，要得着将来的祝福，现在要经过患难，在患难当中要学忍耐，在忍耐的过程当中生命要改变，这样你就有盼望能够作王。这是圣经的教训，我们一起来学这个功课。第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然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他转过来第一眼来看不是看到人子，转过来看第一眼看看到是七个金灯台。这个七个金灯台，你写第一章二十节，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他转过来就是看到 七个教会。事实上，我相信约翰在他受苦的时间，他的脑海里边都想很多东西，想都没有想到，他转过身来，第一眼不是看到人子耶稣基督，竟然是看到七个金灯台，七个金灯台中间，再留心去看的时间，发现有一位好像人子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当一个人受苦的时间，他只是看到教会，看到教会的难处，但是看不到耶稣基督在难处中间。感谢神，当约翰一转个身来，一悔改回转，一回头，就能够看到什么东西啊？不是单单看到教会里边的难处，而是看到难处中间有主在中间，主还是掌管一切。感谢赞美主，这个是很奇妙的看见。同样都到第四章的时间，启示录第一节，其后我观看见天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这个吹号的声音就是向他说话的声音，就是第一章第十节的声音。第一章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边有大声音如吹号，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声音向他讲话的声音。到达第四章的时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他听见主的声音要他上到天上，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他听了这个声音，然后我立刻被圣灵感动，他见不是见到主，他是见到什么呢？他是见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这一位就是父神。声音是主的声音，他见到是宝座，见到神，没有见到主耶稣基督。直到第五章他才见到这个主，他见到这个主的时间是见到这个羔羊，是见到这个羔羊。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看不到羔羊，到到第六节的时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骨七爪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杀去。声音是主的声音，首先见到的是七个金灯台，这是他是在地上所见到的。然后到第四章第五章，声音是主的声音，他所见到的不是主，是见到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这个父神。后来便提醒他的时间，他才见到当他哭的时间，第五章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二十四个长老中有一位的长老对约翰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 能以剪开那书卷，切开那七印。那时候有人一提醒他，他就看见这个羔羊站立，羔羊像是被杀过的，被杀过应该躺卧，但是这个羔羊站立就是从死里复活的羔羊。如果没有人提醒我们，我们都看不到主，在地上看不到，在天上也看不到，有人提醒我们，我们就看到。所以我们需要看见的人来提醒我们，要我们能够看得见。求神施恩，求神怜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看到教会的，就是看到教会的软弱，看到教会的难处，但是没有看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这个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肩带，这个是天上的大祭司。你在这里旁边，你写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身穿全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肩带，这旁边你写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这是天上的大祭司。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个咩道啊？就是忍耐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不是地上的大祭司，是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纵然失信，他永远不会失信。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有我们看的时间，我们一悔改委转的时间，让我们看到在难处中间，虽然七个金灯台都有很多个难处，从第二章到第三章我们看到，不要单单看它的难处，要看到原来主在中间。你看到主在中间，你听他的话语怎样来帮助我们所服侍的教会，以致教会能够成为一个金灯台，为神发光。我看到这个祭司是天上尊荣的大祭司。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啊？祭司的工作除了在你看到在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灯台中间那个旁边一位好像人子的旁边，你写那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这是祭司的工作。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是祭司的工作。记不记得彼得说他是圣洁的祭司，我们也是圣洁的祭司， 他说他自己是君君的祭司，我们也是君君的祭司，作祭司一定要专心以祷告为事，然后以传道为事，先以祷告，然后以传道。在灯台中间的旁边，你写《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这是新约的教训，也看那个旧约的教训。就《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十三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你看撒母耳同当时的会友会众说什么东西？撒母耳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祷告完之后，我必定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这就是善道正路。要弟兄姐妹明白，不是单单信神的道，也要去敬畏他，而且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是何等的大，想念神的作为。传道人就是提醒弟兄姐妹神的作为，所以写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写在哪个的？就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到底他做的工作是什么啊？他做的工作就是为圣徒来祷告，而且将神的道来传给他们，将善道正路指教他们。不是单单信耶稣，信了耶稣之后要爱耶稣，要敬畏耶稣，要侍奉他，而且常常想念他的作为是何等的大。怎么去想念呢？如果我们不背圣经，怎么去想念？你告诉我，你背了圣经才能够想念。求神帮助我们好好背诵神的作为，免得我们软弱，记得神在你生命里面所做的大事。我们所信的神是大神，但是现在很多基督徒遇到难处，遇到患难的时间，他只看见难处，看不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全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腰带，这个天上尊荣的大祭司很喜欢为我们祷告，然后将善道正路教训我们，让我们敬畏神，让我们好好来侍奉神。大祭司和祭司除了祷告，除了传道，传纯正的话语，善道正路，要人敬畏神，爱神，诚诚实实的侍奉神，而且要想念神的作为，要背诵这些圣经，不要忘记他的话语，免得你自己跌倒。除了这些以外，祭司大祭司的责任就是使到这个灯台二十四小时都要发亮，要发光。 所以从第二章到第三章，耶稣基督的责备就是责备当时教会的传道人，包括弟兄姐妹，因为圣经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表面上责备是责备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传道人，斯美拿教会的使者传道人，别加摩教会的使者传道人，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传道人，撒迪教会的使者和传道人，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和传道人，老底加教会的使者和传道人。但是每个教会接触的时间都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你觉得你是神的众仆人，你就好好听这些话。如果你的传道人都犯了这个错，难道你给他好吗？我们看着这个话语的时间，好像对着镜子来看自己，以及我们晓得去悔改为准。原来大祭司的功用不单只是为这些圣徒他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而且传神的道，以善道正路来指教他们，要他们敬畏神、侍奉神，诚诚实实的侍奉神，思想神的大能，免得我们心灰意冷。除了这两样以外，祷告传道还有 make sure 24小时间，一天24小时当中，这个灯台都要发亮，都要发光。修剪那个的个灯台啊，加油啊，加那个橄榄油啊，纯正的橄榄油啊，将圣灵加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以致我们不断的为主发光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感谢赞美主，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记得这是主的工作，这是大祭司的工作。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使徒行传》，当这些四个使徒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时间，这些人看到他，被圣灵充满，以为他们喝醉了酒，他们就解释为什么他们会被圣灵充满，他就解释为什么圣灵会充满他们，会站在他们当中。他们就在那个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他就为这个在众人面前来告诉这些看见这个神迹奇事，看见他们说方言的时间，就解释给他们听。第二章32节，使徒行传，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为他个复活这件事情来作见证。他自然被神的右手交主，或者他自然交主在神的右边，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敲灌下来。换句话说，大祭司的工作就是将圣灵敲灌下来，我们自然靠圣灵得生，要靠圣灵行事。耶稣基督没有将圣灵敲灌下来，我们怎样能够为他发光？那个灯会熄灭，没有圣灵的交油，没有圣灵的能力，离开了他什么都不能做，也不能够发亮。感谢赞美主，使徒行传第二章32到33节，你也写在 登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你写《使徒行传》第二章32到33，然后在这里旁边也写《以弗所书》5章18节，他将圣灵浇灌下来，这是神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也要 有工作，我们也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同主耶稣配搭。耶稣同我们讲道的时间我们留心听，耶稣为我们祷告的时间我们感谢他，我们要为圣徒来祷告，我们要为传道来祷告，我们学他。所以我知道他的大祭司的工作除了祷告，为我们祷告，将神的道传给我们，也将圣灵来浇灌我们，使得我们使得个灯有油的灯就能够发亮。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责任，作成得救的功夫。我们也要为自己祷告，也要为圣徒祷告，更要为传道来祷告。我们也要传道给我们的家人，传道给我们亲戚朋友，我们也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学耶稣基督做祭司，做这三件事情来侍奉神：祷告、传道、追求圣灵的充满，使得这个灯，使得这个灯台不断的发亮。有灯台没有油是不会发亮的，而修剪那个油芯，那个剪干净它就能够发亮。我们回去再看14节，他的头回去看的时间，首先是看到他穿的衣服，现在是看到他的头了。他的头与发皆白，白到一个地步，好像 羊毛那么白，也好像雪那么白。你住在加拿大，你也知道刚刚下那个雪，如果阳光一出来的时间，那个雪反射那个阳光，是对你的眼睛会伤害你的眼睛的。好十多年前我去过那个的澳洲 Australia， 那里这些人说你去外面你要戴那个太阳眼镜，因为那个沙被那个阳光晒下来的时候，海沙会反射的时间会伤害你的眼睛，年纪大的时间你会白内障，那个血更加厉害。有阳光一晒那个血的时间，一反射的眼睛你不能够 张开的。耶稣基督的头与发皆白，与白羊毛与血，然后看到耶稣基督的眼目，眼目如同火焰。这个头发皆白，白头发是预表什么东西啊？年老的意思。但是这个年老并不软弱，这个白发预表什么东西啊？智慧、聪明。年老的人有智慧有聪明，但是身体软弱。我的主耶稣头与发皆白，与白羊毛与血，但是能力并不软弱。OK， 他的眼目，很多时候白发的人有白内障，眼睛有问题，但是主的眼目如同火焰，如同火焰。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啊？如同火焰的旁边你写下来，2章18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同火焰的，这个眼目如同火焰，在眼目如同火焰旁边你写2章18节，1章14节你写2章18节，然后再写眼目如同火焰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19节， 我知道你的行为，知道你的爱心，知道你的信心，知道你的勤劳，知道你的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成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换句话说，你都还没去做，他已经见到，因为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这个眼目不单只看到以前的事，善哉的事，而且将来的事，因为这个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虽然头发、头与发皆白，但是他的眼目没有分化，眼目如同火焰，什么都知道。所以眼目如同火焰，你写第二章十八到十九节，眼目如同火焰，不单只看到眼前的事情，过去的事情，而且看到将来的事情，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再讲，除了写二章十八到十九节，你再写二十三节，我又要杀死他们的党类，党类就是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验人的肺腑心肠。这个主的眼目如同火焰，就能够察看人的肺腑心肠，这就是眼目如同火焰的意思。圣经说得很清楚啊，阴间和死亡像在耶和华的眼前，何况世人的心呢？原因耶和华的眼目如同火焰，耶稣基督的眼目也是一样，所以能够察看人的肺腑心肠。人隐蔽的事情只有自己知道，而且神知道，他会按着他所知道的来审判我们。所以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老人家白发，但是眼目就分化。我的救主耶稣基督白发，有智慧，有聪明，也有能力，也有谋略，而且能够察验、察看人的肺腑心肠。好，我们再看十五节，耶稣基督的脚是一个审判的脚。你在这个旁边你写的写上二章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拉推拉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同火焰，他的脚像光明的铜。光明的铜是长了什么东西啊？光明的铜就是二章二十三节的下半段，并要照着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的行为。这个脚是拿来报应这些恶人。正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主的脚就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他审判的时间是有能力能够粉碎他的仇敌。年纪大呀，就白发，而且眼目分花，而且这个脚没有能力，爬楼梯的时间觉得很痛苦，这里痛那里痛，但是主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还讲他用他的脚来审判这些恶人， 再看，年纪大一个时间，他的声音就微小，个气不够，但是主的声音如同中水的声音，大声音如吹号。中水的声音旁边你写一章十节，好像大声音如吹号一样。这个主就是我们所信的全能者，有智慧，有能力，有聪明，有谋略，他在教会七个金灯台中间运行，能够帮助教会的软弱，他什么都知道。亲爱弟兄姐妹，我就告诉你，你眼睛不要单单看到教会的软弱，教会的难处，因为你没有看圣经。你看到启示录第一章的时间，你看到这个主是大能的主。那个使徒约翰一悔改为主，转个身来，要看谁发声与他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而且灯台中间有耶稣基督在中间。在七个金灯台旁边，你写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醒酒的说，这个主不单止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而且在中间醒酒，他看这个看那个，他什么都知道。OK， 教会刚强的东西他知道，软弱的东西也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好，再回去看，他的声音如同中水的声音，他一发声，人就惧怕，仇敌就分开了。他一发声，山都震动，海都分开，恶人就没有力量来抵挡他了。原因现在主没有开声，为什么主没有开声呢？原因很多圣徒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听他的声音，没有转过身来，还是看他眼前的东西。我们要有安静的时间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发现他的声音如同中水的声音，发现他的声音好像吹号的大声音一样。十六节又看到他的右手拿着七星。很多圣徒同我讲，他说我个教会的传道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长老也不好，执事也不好，然后他看不到主耶稣基督的右手拿着七星。如果教会的使者在七星的旁边，你写一章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那七星就是教会七个使者。换句话说，在耶稣基督的右手，他拿着七个教会的使者。你说这个传道人不好，你要他离开，你是谁啊？主都没有要他离开，你要他离开？耶稣基督的右手拿着七星，耶稣的右手拿着七星。你再看第五个教会第三章启示录，你要写信给撒迪的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暗明你是火，其实你是死。这个传道人暗明是火，其实是死的，但是圣经里边我看不到他赶这个传道离开，我看到圣经说他有他悔改，但是我看见圣徒里边这些长老只是没有看圣经，就要这个传道离开，要那个传道离开，以为自己是老板。你听听这些道，你好在神面前你悔改为主，你再写下来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二个听过的比喻，杯子和麦子杯子的比喻，麦子杯子有生命的传道人，没有生命的传道人，让他来工场，有生命的人没有生命的人，你让他来工场，你不要拔他出来，你要他悔改，拔出是天使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你祷告就可以了，你跟他传道，你劝他要他悔改，你不要自告奋勇来拔他出来，因为圣经说他右手拿着七星，他可以叫这个传单来，叫这个传单离开。这个大卫看到那个扫罗王不好啊，也看到耶和华神藉着撒母耳已经告了自己大卫作王，他都没有去杀他，因为他知道这个扫罗是受膏者，他知道这个撒的使者虽然暗明是活，其实是死，但是他也是受膏者，所以我不碰他，我为他祷告，等他悔改。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意思就是说他是控制这个传道人的生命，他可以夺取他的命，他可以给他生命，但是耶稣基督选择给他机会悔改，如果他不悔改才夺取他的命。你要看啊，那个启示录第二章，这个第二章第二十节，原来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赐之偶像之物。虽然这个自称是先知，其实是假先知，而且引诱神的仆人去行奸淫，赐之偶像之物，耶稣基督都没有立刻击杀他，没有赶他，耶稣基督给他机会悔改，他不悔改了，耶稣就要他生病，耶稣杀他，然后杀他的儿女，这是神的工作啊，不是你的工作啊。我看到这些东西，我不会碰这些传道人，我 leave them alone， 我会向神祷告， OK，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道理，从圣经里面学到亮光，不要单单自告奋勇自己去处理。再看那个的十六节的下半段，从耶稣基督的口中出来是一把两刃的利剑，两刃的利剑，你写第二章十二节，两印的利剑。二章十二节，这个两印的利剑来干什么啊？二章十二节和二章十六节，用这个两印的利剑来攻击这些仇敌。二章十二和十六。还有那些十九章，将来耶稣基督用口中的利剑来捆绑击杀这个的敌基督假先知和这些列邦列国。 你写下来，那个第十九章十九节到达二十一节，你写在口中两人的利剑的旁边。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看见那兽，那兽就是敌基督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军兵都聚集了，要与骑白马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的军队争战。那兽就是敌基督被擒拿，那在兽面前呈现骑士，就是这个假先知米娃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一同的被擒拿。他们两个人就活活的扔在硫磺的，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边。其余的被骑白马的这个口中出来的两人的利剑杀了，飞鸟都来吃饱了他的肉。耶稣基督用他口中两人的利剑来对付敌挡他的人。先是第二章十二节和十六节，这些仇敌，这个仇敌是谁啊？这个仇敌就是那些去顺从巴兰的教训，第十四节和那个的十五节，顺从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里边，虽然这个传道人是传神的道，但是弟兄姐妹相信的东西是别的东西，是服从巴兰的教训，服从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不是顺从使徒的教训。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镰刀你们，用我口中的利剑来攻击他们。耶稣基督口中的利剑是攻击那些给他机会悔改而不悔改的人，到最后是攻击那个敌基督假先知，然后攻击这些十个王带领他的人民来敌挡耶稣基督的人，全部都被耶稣基督口中所出来的利剑杀掉。最后看到耶稣基督的面貌，一个年纪大的人跟面貌常常都憔悴，面色不好看。我现在年老的时间，我看见这个圣经，我越来越多亮光，我看见见机看到自己的面貌的时间，就不高兴。 OK， 你看见年轻人，看见 baby face，面貌容光满面，年纪大的时间眼目也没有神，没有亮光，常常都想睡觉，面貌也憔悴，面皮有很多皱纹。但是看到这个耶稣就不同，没有错，他的头如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但是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光，是给这些年轻人容光满面更好看。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正如圣经诗篇里面所讲，耶和华是日头，看到他的面貌好像看见日头一样，你眼睛就瞎了。看到教会的难处，但愿每一个基督徒不是单单看到眼前地上教会的难处，看到七个金灯台的难处，但愿他们的眼睛能够看到有一位好像人子的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而且 He is in control， 他仍然掌管教会里面一切的事情，他常常为教会来祷告，他常常要这些传道人来传神的道，然后他常常为这些圣徒来浇灌圣灵在他们身上，以致他有能力为主来发光。 灯台不发光，这是什么的灯台？教会没有作盐作光，这是什么的教会？在教会当中看不到人子耶稣基督，这个不是教会。因为耶稣基督是在七个教会中间行走。我感谢神，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活在我里边。很明显他是看见主活在他自己的里边。但愿每一个基督徒也看见主活在我们里边，也看见主活在教会的中间，以致到我们将教会的难处同我们的恩主来谈论，你得着力量，你怎样去帮助教会，你使得教会悔改为主。但愿弟兄姐妹今天能够听到神的话语，晓得去怎样去做。我再讲，如果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是基督徒，他是有圣灵，你看到他的软弱，你也晓得这个主、全能的主是活在他里边，你要他知道，你要他悔改，依靠这个全能的神，你站起来为主而活。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你见到他同他谈论，摩西在西乃山同耶和华谈论的时间有40天之久，他的面都发光。你一见到这个主，你面也会发光，你有亮光，在光中必得见光。你跟随耶稣的必不在黑暗里边，必得着生命的光。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的旁边，你写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讲这些说话是单单是约翰记载，因为他看过主，在那个的拔摩海岛里边看到这个主，他记得他所看见的，所以他就记得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耶稣又对众人所说的话，他记得，我是世界的光，这是真实的，因为他知道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他就是世界的光。而且他也知道在那个烈日放光的旁边，你也写22章16节，耶稣基督说，我是明亮的神星。22章16节，这是明亮的神星，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明亮的神星，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得着生命的光。但愿我们今天看到难处，也看到我们全能的主、复活的主，看到他的面貌，看到他口里边所出的是什么东西，是良人的利剑，是胜过仇敌的，他右手是拿着七星，他可以叫这个传单来，可以叫这个传单离开，他可以叫人活，也可以叫人死，他可以赐福，也可以降祸，他右手带着能力，他的爪将来会审判这些恶人，他的声音如同中水的声音，他的头如发遮白，他的眼目如同火焰。感谢神，赞美主，给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恩主就是全能的主，是阿拉法，是俄美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让我们看到这个恩主是这样，看到他的真体，让我们将来看到他从天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我们也亲眼看着他，因为我们跟随他。当时约翰一看见这个光景，看见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看见他头遮白，一看到的时间他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般。我看到他的描述，我就知道他是真真正正看到神。 有些人说他说看到神，都没有些人描述，这样我就知道他是假的，他没有看见，他是幻想。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单一的看到神的荣耀的时间，他也好像死人一样。而且有一次看到这个天使所发的荣耀的时间，他悲伤了三个月，21天。求神帮助我们呢，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看到这个大能的神。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七节，这异象，这个什么异象啊？第四节，正月24号，我在底格里斯大河边那个举目观看，见到有一个人穿细麻衣，腰粗，乌发晶晶大，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单一的一个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尖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个。我见到大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忽然有一只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的膝和手掌支持维持。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这个大的意象，但以理一看见就好像死人一样。所以我知道约翰看到的是真实，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加，又是那全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即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还没死之前，就那个马太福音第22章32节，耶稣基督说，神是活人的神。马太福音第22章第32节，耶稣基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亚伯拉罕在神看来说是活的，这就是从死里复活的道理。以撒也是，雅各也是，因为圣经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神眼光来看，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31节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是耶稣基督对圣经的解释，真是奇妙。因为耶稣就让在那个马太福音22章31到32节所讲的这些话，耶稣基督还没上耶路撒冷，讲完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对死亡， 所以他说启示录一章十八节，耶稣又是全国的，曾经是个死在十字架上，现在又活了，三天死后三天复活，而且复活之后不会再死，即活到永永远远，即活到永永远远，意思就是说死不能再作他的主，死他只不过是死一次。罗马书第六章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之人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了，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他死是向罪死，为我们的罪而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第六章第九到十一节写在即窝到永永远远的旁边，等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即窝到永永远远，意思就是说耶稣只是死一次为我们的罪而死，他复活之后死再不能作他的主，不能再作他的主，他不能再死，死也不能再作他的主。 OK， 然后让我们好好的看自己也是死的，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所以死人不会犯罪，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意思就是说死的人不会犯罪，我是与耶稣基督同时，靠着耶稣的能力我不去犯罪，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为神而活，让耶稣基督窝在你里面，叫你与他同时同埋葬，一同复活。他说现在我又活了，即窝到永永远远，他窝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除了写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以外，你写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五节，彼得说这个耶稣基督是要将来要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主，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战，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不单止审判活人，他也审判死人。为什么啊？因为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除了写彼得前书四章第五节，你写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一节，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且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吩咐你，命令你。保罗说同耶稣，保罗同那个彼得所说的是一模一样，彼得是犹太的使徒，保罗是外邦的使徒，都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他要审判活人死人，活人死人要向神交战，以前还没死之前他只是活人的神，他从死里复活，胜过死魂又复活之后，他是审判活人和死人的神，甚至也要审判这个魔鬼。所以你要写，因为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从哪里拿回来啊？就是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
儿女之言同有血肉之体，耶稣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得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个魔鬼在耶稣还未死之前，在魔鬼的手中是拿着那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基督藉着死败坏这个魔鬼，就是掌死权的魔鬼，败坏了他，将那个钥匙拿回来，所以主就能够审判活人也审判死人，并且又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释放这些人，将这个阴间的门在他眼前关掉，要他不要再进去阴间，并且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你写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三十四节，写在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的旁边。希伯来书
十四十五
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感谢神啊，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叫人死也可以叫人活。有些时候的门徒说，这人谁能够进天国啊？那个财主是个少年官，那么爱神的律法，他都不能够进到神的国。这些使徒就问，谁能够进到神的国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呢，你就能够进去。他为你开的大卫的钥匙，等你进去天国，为你关了这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要你不要堕落进去那里。感谢赞美神，这是神的工作。我们要祷告，要向神来祈求。十九节，所以你约翰要把所看见的，看见什么啊？就是第一章所看见的东西，看见这个恩主，听见他所讲的话和现在的事，所看见的旁边你写第一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就是第一章的东西，在地上的东西，和第四章到第五章在天上的东西，就是他所看见的东西。现在的事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并且将来必成的事就是第六章到二十二章。你要将这三件事情都写出来，所以总共有一章到二十二章，就是这样。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的，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灯、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事件，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亲爱的天父，我深深感谢和赞美你，给我们有这个福气来念这书上的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你说这都是有福的，因为一起见了。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在家里边看圣经，单单看到教会的难处，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就没有能力去忍耐，甚至自己会跌倒，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那个罪恶，也将阴间和死亡的钥匙拿掉，从撒旦的手中拿掉，而且为我们关了这个门，又为我们开了这个大卫的这个天堂那个门。正如那个的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所讲，你是拿着大卫的钥匙，是生命的钥匙，让我们成为大卫的后裔，成为亚伯兰的子孙，能够承受神的国。你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那个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冕， 从列邦列国当中多国多面当中用你的宝血来买他们回来，成为你国度，一个国度，这个是永恒的国度里边的国民，有作我们父神的祭司，有机会能够服侍他。在我们服侍的道路上，我们看到很多东西，我们心怀不平，你原谅我们，你赦免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悔改为转，看到主你在教会中间，你容忍这些恶人，目的是要他悔改，你帮助我们晓得去学，从第二章到第三章里面学教会七个教会的难处，以及我们能够做个得胜的人，能够得到主你给我们的大赏赐，让我们不要心灰意冷，让我们行善的时间不要丧志，也不可以灰心，让我们常常祷告也不可以灰心，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常常去传道，为神的道，为给耶稣基督作的见证来受苦受患难，要我们去忍耐，不要口出恶言，不要埋怨你，好好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祈求，将我们所有的告诉你，你什么都知道，因为你的眼目如同火焰，你是大能的神，你要审判谁就谁受到审判，你要恩待谁谁得恩待。主啊，教会的软弱你没有失去控制，你仍然是掌管教会每件事情，你什么都知道，你就帮助我们好好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力量，得着亮光，按着你的话语去做，做个良善忠心的好管家，将你的善道正路来教训你自己的儿子儿女，让我们一起来得着主你自己的祝福。谢谢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圣灵，谢谢主你常常为我们祷告，谢谢主你将善道正路来教训你自己的仆人，谢谢主你将圣灵来充满他，求主你将这三个祝福也给众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求神赐福给你们了 OK，
谢谢牧师，
好，再见，
阿们。
Yes， 请大姐。